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ABA To Go 第26集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讨论性的话题，家长该不该和孩子讨论他们自闭症或雅思的诊断呢？那因为雅思已经从这个正式诊断书里面去除，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用自闭症作为统称，欢迎大家收听。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aye，
我是 Joyce。
OK， 我们今天完全就不需要 rehearsal， 原本其实 Joyce 要 rehearsal 的，然后我们就没有关系，正式来吧。
对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没有对与错，没有黑与白，就只是一个讨论的一个空间，来跟大家分享。
对，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那个主题呢，就是该不该和我们的孩子讨论自闭症。哇，那其实这个话题哦，其实是有一点就是沉重啦，感觉就是我觉得对我们很多就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家长都会遇到这样子一个瓶颈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跟思考这样子一个问题。那在今天我们开始之前哦，其实主要会想要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因为说最近有跟很多的家长开始讨论到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家长有想要就是让自己的孩子知道他们是自闭症。那当然对每个家长来说呢，这个原因跟理由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尤其是一开始我们都是前几集都是在讲早疗，因为我们都是特别针对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啊， kindergarten 啊，elementary 的孩子，但现在我们孩子也在长大，他的同侪也跟着长大，所以接下来我们都是要讨论说，那他们的社交方面，然后同侪对他们的影响等等的，那他们也会开始，这些孩子也会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等等的。
对，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哦，就是我们要非常强调的一点，像刚才 Joyce 有讲到的，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到底该不该跟孩子说他们本身的这个自闭症的这个诊断哦，我觉得这真的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一个问题。
嗯哼，
那这个问题呢，今天其实我跟 Joyce 呢，就是以一个跟很多自闭症家庭的家长跟孩子相处跟看到这些过程当中，然后来可能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吧，应该是这么说。那其实这个答案呢，应该是要由每一个家长他们自己针对自己孩子的了解，还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家庭情况来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应该是这么说。
而且
没有对与错，
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家长提供另外一个视角，是因为我们经常去不同的学校去观察，那这是很多家长所看不到的。比如说他们只听到小朋友放学后或是老师跟他们讲，他们比较少机会去看到他们自己小朋友在班上里面的互动是怎么样。那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也来分享看看。
是，那我今天我们在开始讨论说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这个自闭症的诊断哦，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退回一步，先来想一想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前一步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不论您是这个孩子非常常接触的老师还是家长，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跟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了解自闭症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因为假如今天我的小孩有自闭症，他的特质，他的个性都是他的一部分了。
是，
我很难去说今天我们家的小明优柔寡断，或者是特别对某种情绪敏感啊，或者是比较天真，那是什么
个性比较善良，
对
那这是，或是比较容易被影响，
对那这些是小明与生俱来的个性跟特质呢，还是因为自闭症对他的影响？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哦，真的是没有 again。我们今天的这个 episode 好像都，
我们大概在讲八次，
都一直在说我们没有答案，我们没有答案。会不会就是现在大家已经很想要把它关掉了？
那我为什么要听这一集？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哦，就是其实像刚才Joey也是讲的，其实自闭症跟我们孩子，他其实就是一个合并的，他就是这个孩子，他的无论他的个性啊，还是说因为自闭症的某一些的特质，对他的一些影响来 combine， 就是他这个孩子的本身的个体。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我觉得啊，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学习自闭症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通常第一个家长的第一个动作跟反应肯定是上网找很多的资料，
真的，
然后看很多的书。
对，
那我觉得自闭症它最 tricky 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当您在看这些书的这些资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家长都会觉得说，我孩子没有这样啊，我孩子也没有那样啊，哦，可是有这样子有那样子，就是说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一些比如说网络上的资讯啊，或者是说一本书能够完全的 fit 在
不能完全
你的孩子的身上。对对 对，因为其实自闭症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pectrum，
一个光谱，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光谱。
对，
那我觉得其实像现在一般人来讲，对自闭症还是有很多的误解。
对
对，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自闭症
刻板印象，
对的一些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说，哦，自闭症的孩子哦，那他应该就是不太喜欢跟别人玩。
对，
那他可能就是想要就是自己待在一个地方。
对 对, 对，
那当你在面对别人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然后呢又看看自己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家长的答案会是 no。
对
对，那比如说呢，我们的自闭症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孩子就是非常非常的 socially motivated， 他们就是其实是真的很想要跟朋友玩，
或者是得到别人注意力，
对，
或者是 对，就是跟朋友玩啦。
对对对，其实像我们之前的 episode 也很多的那个例子，也会提到说，哦，我们的孩子啊，其实他们对于社交是有一个很大的兴趣跟向往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天生的这个障碍方面呢，可能是比较不会去观察别人的思想，可能比较不会去观察别人背后的对意义，别人的一点点细微的表情跟动作，还有别人在互动跟他互动的这之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很正确的去解读像这样子一个社交的状况。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在讲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先讲一个最基本最基本最大的一个应该说挑战，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社交沟通能力嘛。那我觉得社交沟通能力又对，其实三岁的孩子OK， 或者是三岁孩子，可能他们的学习能力跟语言的发展有影响的孩子，或是三岁的孩子，然后他们的语言发展在理解力方面都没有影响的孩子，这个对这两个孩子来讲就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
对
社交能力对 high function 跟 low function， 或者是说语言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标准，他们所谓的社交能力要练习的目标都不一样。
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是的。然后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可能要去思考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因为自闭症的这个诊断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困难跟挑战是在哪里。我就先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好，
以一个中学的来一个学生来讲，那我有跟一个妈妈曾经聊到啊，然后这个妈妈她就是会讲说，哦，对啊，我的孩子非常的善良，所以呢他在很多社交的状况之下，他都不会去想到说别人其实有可能那个意图对他来说是不好的，
可能是带嘲讽的意思或是嘲笑的意思，那可能那个小朋友是听不出来后面的意思。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statement 就会让我觉得说，当然我觉得没有错，这个孩子我也认识嘛，就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很善良，他是不会去伤害别人的孩子。那但是这个是完全个性上的影响吗？ 我觉得不是、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孩子他的自闭症诊断上面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社交的认知跟辨识
是一个障碍，
对，对我们的自闭症孩子来讲本来就是一个障碍，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是这个孩子很善良，所以他不会去想到坏的那一方面，还是说因为这个孩子的自闭症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孩子在社交的环境当中比较没有办法去辨识别人非常细节的比如说讲话的语气，
对，
比如说别人讲一句话但是意思是别的意思、暗喻的部分，跟别人嘲讽，跟别人可能做的一些小动作，他背后的目的地，别人背后的目的是真的是在示好吗、还是其实是在挑衅。所以呢我觉得对我们的自闭症孩子的影响，我觉得当就是帮助我们这些孩子的大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我觉得在分析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上面的一些困难啊，障碍啊，或是去了解我们的孩子本身，我觉得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分得很开哦，这个是自闭症的部分，
对，
或者这个是个性的部分。
我在想说我要怎么 summarize 你，
对，我觉得肯定就是这两个一定都是跟个性也有关系，然后跟像有的像你刚才讲的有一个比较小的孩子，你昨天才去学校看的，那个孩子本身就是天生也是很性情很开朗，
对，一个乐天派，
然后就是非常乐天派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跟个性也是有一点关系，然后但是呢跟就是这个自闭症诊断上面的这个障碍还有挑战，
我想
也是非常的有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跟听众朋友去想说啊，今天你们家小朋友乐天派是autism 的关系还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我们不是要教你划分，但我想说我们这边可以提醒我们的观众说，今天如果你知道你小朋友是对社交的这些认知啊是有障碍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加紧在这社交方面去着重去加强去干预，而不是觉得这是他的个性所以我们就 let it go。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要非常的认识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的孩子比较 sensitive，
对比较敏感，
对一些情况，比如说别人可能没有一下子就示好，然后他可能就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
对，
然后呢可能就非常的，我们是说比较属于敏感的孩子，那这个是属于比较个性方面的，就是很容易就是情绪受到影响。那但是如果说您有对自闭症的这个部分有做过深入的了解，或是去研究或是学习自闭症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自闭症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啦，在情绪管理方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第一个是情绪管理，他可能情绪一下子很容易跑到非常负面的去。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 again 我觉得又是对就是一个社交情况的一个解读。比如说我可能现在很想要跟一个朋友玩，那我去邀请那个朋友，哦你现在可不可以来跟我玩，然后呢那个小朋友说哦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但是他的态度跟语气可能是有点比较 negative、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可能就很伤心的跑到旁边去说，那个谁谁谁都不跟我玩、我以后不要当他的朋友了，他不是我很好的朋友，就一面倒、你知道吗，从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到一面倒，变成说哦他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对，
但是这个diagnose signify 就是说 represent 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可能看一件事情会比较一面性，
对，
他可能从他自己的角度他觉得说现在这个孩子拒绝，对，这个孩子拒绝了我，所以我现在就是
不要跟他做朋友，
我现在就是不要跟他做朋友了、我就是去可能很伤心，然后就这样子，这就是他的解读。但是其实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能力，就是说，哎，再去观察一下，说，哦，为什么那个孩子现在
不跟我玩
？可能那个孩子现在，因为他刚刚拿到了他的作业，老师现在叫他说他要先写完那个作业，或是改完那个作业，然后那个孩子可能心情很差，那个孩子可能现在 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去玩，那我们的孩子就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层面，没有看到一个全面性的，然后从那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所以就一面倒的认为说是我的问题，所以别人不想跟我玩，但是其实完全跟我们的孩子没关系嘛，
对，
完全是因为那个孩子他可能功课没有像就是写不好啊，然后老师可能刚刚才跟他说你要先写完功课，你现在不可以玩。
所以你想说自闭症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在哪，为什么要家长先知道看清楚，就也不是说看清 again 我们不是要鼓励我们的听众去划分说什么是特质，什么是这个的诊断，但就是我们要因为自闭症诊断要特别要小心的去处理还有去 intervene 他们的社交技能等等的。
对，所以其实呢我们会先有讨论到说我们要知不知道自闭症对我们自己的孩子的影响在哪里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我觉得就是这个跟我们是不是自己有认识跟接受自闭症这件事情很有关系的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到了一个OK, 比如说孩子可能突然有一天从学校回来，然后突然问说，妈妈，我怎么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不是有 autism, 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同的，就是我的 brain, 我的脑袋是不是，我的脑筋是不是有问题什么之类的。我们很多孩子其实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 questioning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段时间都是让家长去接受与认识我们自己的孩子被自闭症的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还有我们的孩子自己本身的一些很强项的地方在哪里。
对, 对，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讲。
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 bottom line 就是当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还有自闭症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以后，我们如果说今天有一天孩子开始 question 了，他觉得说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跟别人哪里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思考说，我们如果告诉孩子他的这个自闭症的 diagnose 对他有什么好处吗？还是说有什么坏处，是有比较 positive 的 impact, 还是其实我们的孩子并没有办法像我们想要告诉，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极端的，有一些 parents 就是非常的 open, 那觉得说其实 autism 就是 part of you, 那没有什么好就是隐藏，然后我可以让你知道。那有时候呢家长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其实没有不对但是呢可能那个孩子还很小，然后他可能会就是知道会说会 echo, 然后会说哦 I have autism, I have autism, 但是可能对自己孩子本身他的意义不大。
对，
因为他可能对这个 I have autism 这一句话他的 understanding 其实没有很多。那所以其实对孩子本身我觉得这样子的 benefit 就其实没有太多。
对
对，
但是另外一个
那有一些有另外一个 extreme 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就是非常坚持我一定不要让孩子知道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在学校可能已经遇到很多社交的困难，
对，
可能
或是霸凌，
或是对，然后或是说自信心是非常的低的，
对，
然后呢可能也是很长的情绪化那或者是已经主要是因为孩子已经自我很有意识的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对的，
对，那就是说其实两种极端，如果说这个孩子不知道还在一个比较 confusing 的阶段，然后我们还是很坚持的不告诉孩子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对孩子好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主题。
对，所以其实今天本集你会听到我们会讲 why, 然后 what,还有 when, 还有 who, 那我们先讲的是 why, 为什么要告诉小朋友他有自闭症呢？因为刚刚其实费讲了很多，就是当小朋友已经有意识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但他却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蛮 confusing, 然后其实蛮可怕的，就为什么
很可怕的感觉。
对，就假如今天我不要用我。假如今天有个小朋友，比如说他 我要帮我圆一下，帮我想，比如说哦 ，OK， 好，我们说 LGBT，
嗯哼，
当我是一个女生，我觉得我喜欢其他女生的时候，我发现我跟其他大部分的女生是不一样的性向的时候，其实这会让我自己有很大的恐惧感，说，诶，为什么，隔壁小花都喜欢他们班上的男生啊，为什么我会喜欢其他的女生？
嗯、
当他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却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哦，是其实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很聪明的，嗯、然后就是在学业上面，比如说数学啊，什么理科 physics、chemistry 这些，其实基本上就有点感觉好像你不用教他们，他们都已经跑到不知道 grade 可能 university 的 level 了，
智商算很高，
智商非常高的孩子、嗯、但尤其是像这样子的孩子，他很容易的就是非常快能够 pick up 他们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我觉得 Joyce 你刚才的那个 example 真的是超好，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有点是说，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可是我却不是这样，
对
这样子一个 statement 的一个恐惧感、
嗯、
那我们已经有孩子就是其实非常有意识，然后也知道会问很多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的就是 brain 怎么好像不跟别人不一样。那我最近呢就是我也很喜欢就是自己会听 podcast 嘛、
嗯、
那我昨天呢就是有在听一个 podcast， 他就是一个自闭症的大人，然后他们的一个 community、
嗯、
那他们就是在分享说从小到大他们的一个过程、
嗯、
一直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过程跟一个想法、
嗯、
那其实呢就是他们后来就是有解释一个方面，就是让我觉得如果说是能够理解的孩子、
嗯、
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他们讲其实还蛮好的，就是自闭症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brain、
嗯、
不一样的
脑袋，
对，不一样，你的神经其实是 wired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你是被 designed， 你的 brain 是被 designed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对，
那如果说要拿一些东西来比喻的话，就好像是你就是比如说不同的电脑的 processing system，
嗯，
我们的脑就是我们的 processing system，
有些是 Windows，
对，
有些是 Mac，
对，那有一些是 Android 嘛，
嗯，
对，应该是说 iOS 跟 Android 的不同吧，
对，
对，就是说其实这两个不同的系统，你都能够达到可能相同的目的地，你都可以做到很多就是
一样的事情，
相同的事情，但是它那个process 的过程就是不一样，
对，
它可能接受资讯的。我也不是 like tech savvy person， 但是他就是 process 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就好像你不会去比较，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大人哦，尤其是口语能力很高、智商很高的，就是自闭症的大人，他们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会一直觉得说自己是个。好像被做坏的人类，就是好像是有 deficit 的人类。
对，
那但是其实当他们认识了自闭症，知道了自闭症是什么以后，他才去 realize 到说，哦，其实就是你的 processing system is different。
嗯哼，
跟别人不一样的 processing system， 你一样可以达到一样，但是你可能你的反应会不同。
对，
你可能去接受资讯的，不管是感觉、声音。理解的意识各方面可能会跟别人不同。他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好像说就好像苹果跟橘子一样。
对。
可能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是苹果。
嗯哼。
那但是它是橘子。但是你不会叫一个橘子是坏掉的苹果吧。
对。
对不对，你不会说哦那个怎么是长的是橘色样子，那你应该是个坏掉的苹果。
嗯，
那所以其实一直从小到大以来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坏掉的苹果。
嗯，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当尤其是理解能力很高的孩子，当他们已经有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很重要，就必须要以我们已经很了解我们的孩子跟很了解自闭症对他的影响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来告诉孩子这件事情。因为 如果说我们不告诉孩子的话，也许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孩子会一直在这个迷惘当中，
对，
然后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哪里不对
不足，
就会觉得自己哪里不足。
我觉得可以补充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example， 那个 podcaster、嗯、他是一个大人，而且他是一个有婚姻而且有小孩的一个妈妈，而且他在是中年的时候才被诊断出来他有自闭症，所以他在里面就有说他希望自己早点知道他是有什么样的诊断，他才不会有这么几十年的自我怀疑，
对，
或者是自我价值低落等等的，
对，
因为他
或者是自信心变得很低，
对，
很差，他就觉得他一直怎么会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听很多不同就是 autistic adult 他们自己的见证啊、嗯、他们自己的故事、嗯、几乎大部分都是说我希望我早点知道，
嗯，而且很多时候就是那个点就是觉得说哦，我现在终于了解了，
就是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原来我就是有一个 autistic brain，
嗯哼，
就是如此而已。我的 processing system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
对，
所以我们第一题说，为什么要告诉小朋友他有自闭症？是他真的已经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跑过来问你，或者
开始问问题。
对，比如说，哎，为什么我有个助教常常跟着我？
这
也是我们很多
比较小一点的孩子，
对，可能一二年级、
二三年级
小朋友有可能会问的，或者说，哎，为什么？而且这就会来到我们第二题。如果你听到小朋友跟你说，哎，那个我班上同学说我好笨，我班上同学都给我一些绰号啊，或是
或比如说觉得你就是奇怪的人啊，
对啊，
或者是说你就是没有礼貌啊，
对啊
什么的。
那当你听到从小朋友口中听到别人对他的 opinion 的时候、嗯、这也是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说哦哦，我们是否要好好的去告诉他正确
的孩子，
对，正确的知识，而不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因为别人口中听到很多时候都是污名化的感觉。
对对，因为你知道吗，尤其是我们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嗯、然后呢我们的很多孩子两三岁了可能还不会讲话，但是会从 YouTube 就是去找他们想看的 video， 然后还 share video， 然后什么的、
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其实你很难就是让孩子不去自己找寻一些答案。
对，
那与其说他们自己去网络上面乱找答案，然后可能
What's wrong with me？
对，
我是不是有 cancer？
对，
我是不是有精神分裂？
对，
什么什么等等，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如果说孩子他没有接受到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教育的机会，然后来去真的认识他自己的，比如说，我觉得，像我们的孩子。对于 social 方面的认知本来就不是很天生跟自然的，
对，
但是因为很多孩子他们的意识跟他们的就是智商 IQ 啊理解力都非常的高，都是可以学的、
嗯、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跟别人，那你说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他要就是要那个上家教要学数学、
嗯哼，
那你就不用啊，你就自己这样随便看一看，你就数学就很厉害了、
嗯、
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brain、
嗯、
那别人要家教数学呢，那你也就是需要家教就是 social skills 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样的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当我们认识我们的孩子、嗯、跟自闭症对他们的影响，不是说只有他们的 challenge 的地方，但是也有他们会很有 strength 的地方。
对
对，
没关系，我们等下之后会来聊
是
how to tell。
那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呢同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告诉了孩子之后，他反而就是会找到了一个归属感。
嗯哼，因为一定也会有外面有其他的 community group 啊，或是 social skill group， 都是比如说我们这集其实最主要是在讲口语能力或者所谓的 high function 的那些小朋友，就是他们academic 其实都还 OK， 然后都还不错、但是就是 social skill 比较差的，那其他学校或是其他外面的 community 也会有相同的孩子。当你把这些类似特质的孩子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他们找到一个归属感。就像今天我很喜欢 band， 我很喜欢音乐，我就会去找有音乐的团体。我很喜欢 Star Wars，星际大战，我就会找星际大战的团体、嗯、
对，
所以一样的意思，当你已经给他一个他自己的怎么讲，不是 label， 但就是说、他更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就更容易去找到 相同的人、嗯、
对，所以其实啊像很多的那个 teenager、嗯、然后还有大人他们都会自己就是有一个 group， 就好像妈妈们很爱做菜就会有一个妈妈做菜的 group，
妈妈
就是互相分享
一个
因为其实就好像说你跟别人在聊天，你跟有一些人就是很聊得来、
嗯、
那你跟有一些人就是非常聊不来，就是这种感觉。当孩子找到了对一样这种 why 这种 brain 的人，你就会越觉得说诶我跟你讲话原来你也是这样、嗯、原来那不是只有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被 support， 你就会觉得哦也有别人是跟我一样的这样子的感觉跟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对
对， 对，
然后第四个是我们告诉他有自闭症不是会不是要帮孩子找借口，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小孩他很聪明，我甚至可以想象说当我们告诉他自闭症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当作借口说哦，我必须要好好努力因为我有自闭症嘛，或者说、
欸、我以前真的有一个孩子这样子、欸、
真的吗？
就是我们跟他说然后呢他就会说嗯，我没有礼貌因为我有自闭症然后就嗯，整个傻眼那不是说要让孩子变成说哦告诉全天下说哦，我就是有自闭症所以你就是要接受我这你就是要接受我没礼貌你就是要接受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孩子也是有点就是诶怎么那么可爱就是他就 take it literally 他就觉得说 OK 我现在有自闭症所以呢我就是不能够做这个数学他就跟老师说、嗯、我就是不能做这个数学题因为我就是没办法这是 not true、
no.
我们的小朋友有很多就是很有学习能力跟空间的对对对，所以能够帮我们孩子找到归属感真的是、嗯、非常重要的。对，那我们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告诉孩子呢他们的 diagnosis？
我们要再重复一次，没有正确
答案，没有一定，对，而且也没有一定说要告诉那个孩子，就是以、yeah. 以家庭跟家长对自己的孩子的了解、
嗯、
跟能刚才的其中一个 slide 就说对我的孩子有好处吗如果我告诉他这件事情、
嗯、对，
但是如果说你决定了你觉得说、嗯、告诉我的孩子其实是对他会有好处的，那应该什么时候是个适合的就是年龄跟什么时候应该是个适合的阶段开始告诉孩子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听了另外一个 podcast 就是、
嗯、
的那个有关于就是 sex education 的
如何告诉孩子关于性教育，
对对对，我们是听那个 OT 职能治疗师对的 podcast、哦、shout out 你们的 podcast 真的很好听
很好听，
对，然后我也学了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当你们在讲那个sexual education sex education 的其中一个议题也是说我该什么时候教我的孩子有关于 sex 这个部分。
嗯，
那这个专家呢就解释说当孩子开始提问的时候、
嗯、
这个应该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孩子 question 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就针对那个部分告诉他足够的那个部分就可以了。不需要告诉他到就是该怎么样 have sex, right? 不是，而是说孩子如果现在 curious 觉得诶为什么我的 body part 跟你的 body part 不一样的时候、uh-huh.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
对
然后很 neutral 的告诉孩子。然后我觉得这个专家也就是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爸爸妈妈的就是要先自己准备好，自己先理解、
嗯、
自己我们在讲 sex 的时候跟我们在讲不同的 body parts 的时候，
对，
你会不会自己也不好意思觉得这是个很难启齿
禁忌的话题，
然后对
对
对，然后我在边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想这个就是跟完全就是跟我们该不该告诉孩子他有自闭症跟我们该讲多少就是完全一样的啊、
嗯、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看孩子的心智年龄他能够 comprehend 多少东西，
对，
然后呢当孩子开始问有关于自己为什么我觉得我跟别人的想法或是我跟别人的感觉、
嗯、哼
或者是为什么或者是别人觉得好笑的东西我却觉得不好笑、
嗯、
为什么别人大家觉得是个 joke 我觉得是我令我很生气的事情，
嗯哼，
就是孩子在已经 question 自己跟别人不同的时候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要是做出一个准备好能够帮孩子做出一个很好的解答了，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是第一孩子的问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第二是家长，我们是否有准备好要怎么说，而且说多少。所以就从今天本集开始听来开始准备。如果今天有一天你们家的小朋友来问说爸爸妈妈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个底了。
对对，真的。好，那我们如果已经决定了，孩子也开始问问题了，我们也觉得应该要来告诉孩子他有这个自闭症的诊断，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告诉他？
我觉得一开始就用你一开始说的那个 example， 就是哦，你有 autism， 就像是 Apple versus Android， 我们都是很棒的 system。
我以为你要说 Apple and Orange。
sure 也可以啦，但我想说现在小朋友
很有用。
我想说现在小朋友都知道 technology，
真的是 processing 的，
对对，就是我们用 Windows， 你用 Mac 一样的意思，就是都是很棒的 computer， 很棒的 很棒的手机，但就是不同的 system。
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去正面的看待这个诊断，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诊断书它都有就是谈到孩子不同的这个 area 跟他们 skills 的这个 level 在哪里。
对，
那我觉得针对孩子自己本身的诊断来认识他们自己，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对，
因为当我们在看，当然很多资源啊，看书啊，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是
能够如果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书里面可能讲的每一个这些点哦，很多时候都跟我们每一个 individual 的小孩子并不一定是 match 的。
对，
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就会觉得说，可是这个也不是我啊，那个也不是我。我最近有一个孩子很可爱，就是他的妈妈跟我说，因为他从很小就知道自己有自闭症，然后他是语言比较慢出来的孩子，然后现在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他都做那个 intervention， 都有很多好朋友，就是一直很多能力一直在增加，都很好。然后这个孩子最近跟他妈妈说一句话，他就说，妈，我觉得我其实没有自闭症，因为呢自闭症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自闭症。他现在应该已经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了，因为他但是他是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说他有自闭症。
对，
然后就是有哪一些地方，比如说哦，我们要 work on social，
对，
我想要你就是在 playground 跟别的孩子玩的时候要注意，你一定要看着别的孩子，你要注意他的表情，你要注意他的语气什么，就是他妈妈从很小就开始教他这些知识。
对，
然后所以他现在因为他已经能力增加很多了，
是
各方面，所以他最近开始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觉得我没有自闭症哦。
医生误诊了，
你看，对，他说你看自闭症的孩子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都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哦，从很早的一个孩子很正确的去教他，就很快的能够就是展现出来。
而且刚刚说诊断书，其实诊断书里面有时候他会把你分得很细，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加拿大会 take psych ed assessment，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ssessment， 类似这样。
对，
那它里面就会讲一些很细化的能力，比如说你的spatial reasoning，
对，
spatial 就是比如说空间感，
空间，对。
那我们有个小朋友，他空间感是很 high 的 percentile， 很高。
对，
然后就比方说他对3D 空间，比如说对拼图，
对，
其实是比同龄的更高级。
对，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来强调跟这个小朋友说，诶，其实你的长处是跟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是
你空间感那么强，说不定你以后可以做室内设计师，或是某一种 engineer 等等的
architect。
对，那从这些长处去跟小朋友强调，正面的强调说，你虽然不一样，但是你也有跟别人不一样的长处。
对，像那个 Dr. 那个 Dr. Temple， 他就是一个博士，然后他就是设计农业，
对
他就是设计农业的机械的一个。然后因为他就讲啊，他就说其实他从小到大他也自己知道他的那个 processing system 是很不一样，他可以看到一个机器，虽然说他是从一面去看这个机器，可是他却可以在他的脑子里面把这个机器做360度的转，一直去转，他可以看得到这个机器的下面长什么样子，后面长什么样子，旁边长什么样子。然后所以他后来呢，就是现在他是最大的 contribution 呢，就是对这个农业部分，然后他就是能够设计出就是对于就是畜牧业非常好用的，又对这个动物来说非常就是 humane 的一些机器这样子。
你说就是 Temple Grandin， 天宝格兰丁。然后你刚刚这样讲就让我有画面，是现在那个电视上有一个戏剧叫做 The Good Docto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对对对，
他就也是一个有 autism 的一个外科医生。那当然他是用一个很戏剧化的方式来展现给观众看，说有些小朋友他不是小朋友，有些有 autism 的人他可能是用很 3D 的方式
去
了解
这个世界，
对，
对，
比如说人体器官啊等等的，
是，
所以真的他们好厉害哦，有些长处真的是哇、
就是对，平常人无法比的。
对
对，那我们如果说决定告诉了我们孩子他有这个自闭症的诊断，那还有谁，亲朋好友吗？还是他的朋友们应该也要告诉他们吗？
这时候你要问自己说，告诉他们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Again, 有什么好处与坏处。
对
对，
那尤其是我们像我自己有个学生是他在 elementary school， 那虽然他是很乐天派，然后个性很好很善良，但有时候就会说一些不适当的话等等的来引起别人注意力啊等等、那其实在整个教室的观察里面，他是蛮容易 stand out 的一个小朋友，你很难去 ignore 他的行为，就算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可爱的孩子。那这个时候会让我不禁思考说，那假如今天我们告诉他的同学或是老师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诊断的话，会不会使这个教室更加的友善去包容他的特质？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环境会有影响，就是说你在不同的一个大环境哦，不同的，无论是不同的住的地方、国家、人文、文化等等等等，
对，
我觉得也都一定会影响到家长的这个
考虑，
到对对的这个思考、这个考虑。那我们来用就是北美洲来做一个范例来讲好了。那这个孩子他是在北美嘛？我们在加拿大，所以其实在我们这里呢，大部分的人现在都已经对自闭症有一定的就是
包容
知道，然后跟其实那个包容哦，真的是从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小朋友很 naughty， 会去扯别人头发什么的，然后一直到知道这个诊断，知道说他扯头发真的是很想要跟你玩，他才会想要去扯你的头发，都是他很喜欢的小朋友，然后从这当中建造怎么样去帮小朋友跟另外一个我们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做一个正确一点的互动，跟比较正确，对，比较正面一点的互动的时候，反而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们制造了那样子一个很好的互动的一个环境跟机会，
尤其是因为我可以去教室里面去观察这个学生跟其他学生的互动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他的同学是很想要帮助他，
对，
很想要，
不是很想要，就是很单纯的很想跟他玩，
对
对，
对，那有时候这个小朋友会讲出一些会让人家很
傻眼
的话，或是动作的时候，他们其他同学也
觉得讲那个蛮经典的、我可以讲吗？
你讲，
就是他在教室里面讲的那句话。
哦，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他不是说那个老师，然后让他跟另外一个男生，
就是现在是 partner work， 我们要做数学。来，那个小明，你跟旁边这个小华一起做。然后之后，小明就突然大声叫说：“我不要跟男生，因为小明是男生，我不要跟男生做，男生都是臭男生，我要跟女生做。”
对，然后就是全班，对，跟全班说，
对，
对，
或者是说啊，我先他会学一些字，然后但他可能不太知道后面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他学起来会发现有很大的反应，比如说我喜欢。很正点的女生，类似这样一个
对对对
一个小学生，
可能就是一个小时，然后说那种大人会讲的话，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就大家就会有那种很自然的的反应，就是怎么会听到这样子的语言？
类似这样，
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像你讲的啦，当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一些行为的时候，他背后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的孩子的意图也是他。真的也是很想要跟女生同一组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是说，我们该教孩子的就是说，什么话是可以说出来，什么话是不可以说出来，什么话说出来会让别人觉得很奇怪，什么话说出来才会让别人觉得说，哦，很舒服，很想要继续跟你玩，这样。那我觉得你讲的这个点就是说，如果别人知道了，在我们的孩子的学习过程当中，就是有多一层的理解与包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多一些的时间跟空间来去学习跟改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对， 对，那我觉得呢，怎么样子去 include 我们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做朋友啊，在一个教室里面是一个很 valuable 的 member 啊，这一些都是也许你在 disclose 的这个自闭症已经就是告诉了家长别的孩子的家长或是别的孩子，也许在某一些状况之下是能够更有帮助的。 对，
对
inclusion，
尤其你刚刚说
是包容
别的同学的家长，
对，
有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哦，原来小明会这么做是因为点点点，
对，就不会觉得说嗯，那个小孩怎么那么
特别
特别，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你还想要再加强讲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跟
你忘记了
自闭症的朋友的相处。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自闭症的朋友。
哦，对，
是不是？然后他其实也是有家庭，
你其实可以直接提啊。
我想说你很顺，我打岔你不礼貌。
你一直跟我眨眼，然后又一直跟我指，然后我就
你没有在看我的电脑吗？OK， 我们最后一点是想要 wrap up， 是说。我们有认识一个很棒的一个同事，然后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
那他自己本身也娶老婆，也有小孩，那他自己也有自闭症。
他自己其实从很早，应该好像是从小学就知道了。嗯哼，你知道他真的很夸张欸，他朋友超多的，
他朋友比我还多，
比我多很多好吗？然后他开 party 就是那种整间他们家那个房子有没有，就是充满了人这样子。
我没有被邀请过，我不知道。
真的齁，你跟他还不够好，我们还一起去旅游过。
哦哇，但他也是有非常正常的社交生活，他也有比如说很踊跃的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就像我说有交女朋友啊，结婚生小孩，然后有一个正职的工作等等的。
对，
那其实跟他在一起相处，我们也看到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对，
比如说我们这朋友会很热衷的一直讨论他自己有兴趣的话题，
是，
然后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他求学在国外求学的经验，把他手机拿出来一张一张照片跟我说
大概就可以讲，如果我们不提示他够了够了的话，大概可以讲一个小时。
对，就一直看着他的照片，
他就是很兴奋的，一直赶快想要跟他的好朋友们说他在美国读书有多么的，就是多么的有趣，然后多么的开心，
是是是，
然后他的车子可以从加拿大开到哪里，Minnesota 这样子。
你刚讲出来。
对，对，没有啊，很多人都会开车到 Minnesota、
哦。是是是，
对对对，而且好像不是 Minnesota。记错了，对，
你有认真听，
这是真的好，对呀、啊，所以其实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跟他交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因为我们理解嘛，
嗯、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就是
直白，
就是跟他，我觉得跟他的互动过程就好像你跟其他朋友一样啊，你知道这个朋友的个性是怎么样，
嗯、
你就会比较顺势那个个性，然后像我们跟这个朋友的相处跟讲话，我们就会比较直白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嗯、然后、
啊、
所以因为你如果跟他就是暗示啊，然后有一点好像头有点点转过去啊，齁，然后还是 look down 看起来有一点已经不太想跟他讲话，但他完全就是觉得他还是讲得很开心、嗯、他一直给你看他的照片很开心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会很直白的就告诉他说，哦，你已经讲了，就是比如说，哦，我已经知道了，哦，那已经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们讲很久了，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跟我分享？然后还有说，哦，我有什么事情我要告诉你？
对对对，
就是你真的就是要很直白的告诉他，然后就没事啦、啊，就 OK 啊。
其实他们会很 appreciate 你来这样提醒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很 natural 的，就是知道说我们已经听够多了，我们已经不太想再听了，
对，
大概十分钟前就不想再听了。对，但是你不直白的告诉他，你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 body language 跟表情跟什么，他就是其实有时候啊，他如果在太兴奋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他就不太
去容易 pick up 这些很小的点。
你觉得如果我们邀请
这个朋友当嘉宾，
我觉得他会很开心啊，
来访问他，然后就让他一直讲，他会很开心吧？
对对，可能那一集就是 solo， 对对对，
我在旁边提，
然后还要 slideshow 这样，然后他的 baby 真的超可爱，
yes,
对
呀、
啊，
yes.
可能他是一直讲 baby 可以讲一个小时，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很好啦，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知道这个朋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挑战，我们就是跟他一样很直白啦，
对
对对对，
所以
相处也都很好，
知道他有自闭症也没怎么样，
对啊，
还是一样，还是好，
有时候旅游的时候会很 frustrated 没有啦，就是我会直接告诉他。
但这也不是自闭症这个人，有些人就是会跟很机车的人出去，你也会觉得也蛮帅的，不一定是他的
自闭症。也对哈，
对，什么样的人都有啦。
真的，真的，真的，这对啊，我觉得以你这样子想，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啊。你有一些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之后，就不是朋友了，
好可怕。
我们没有自闭症也是一样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Yes。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听我们这一集的讲义的话呢，就到我们第25集，然后下载，谢谢大家，
谢谢。